第十三章，浪子回头。耶稣继续前往耶路撒冷，沿途在各城镇教导人。有人问他：
主啊，得救的人是否很少呢？
耶稣告诉他们：
你们要努力进窄门，因为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进不去。当主人把门关闭之后，你们才来叩门哀求，说：主啊，给我们开门吧。主人必说：我不认识你们，你们是从哪里来的？那时你们必说：可是我们不是在一起吃过饭吗？你不是在街上教导过我们吗？主人必说：我不认识你们，也不知道你们是从哪里来的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走开。当你们看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众先知在上帝的国里，自己却被丢在门外，必要在那里哀哭切齿。到时人们会从东西南北来参加天国的宴会，但那些本应承受天国的人反会被赶出去，在黑暗里哀哭切齿。有些本来落后的却领先了，本来领先的反而落后了。
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告诉耶稣说：
快离开这里吧，希律王要杀你。
耶稣说：
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，今天和明天我要继续赶鬼治病，到第三天我的任务就完成了。无论如何，今天、明天和后天我必须继续前行，因为先知不能死在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。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派到你那里的使者。我多次想要招聚你的儿女，像母鸡将小鸡聚集在自己的翅膀底下，可是你竟然不肯。看哪，你们的家园将成为废墟。我告诉你们，在你们说那奉主名来的是当受称颂的之前，你们再也见不到我了。
有个安息日，耶稣到一位法利赛人的领袖家里做客，他的一举一动都有人密切注视。当时有一个患水肿病的人在耶稣面前。耶稣问法利赛人和律法教师：
在安息日医病可以吗？
他们都闭口不言。耶稣便扶着那人把他医好，然后叫他走了。接着他又问他们：
如果你们有驴或牛在安息日掉进井里，难道你们不会立刻把它拉上来吗？
他们都哑口无言。耶稣在宴会中看见宾客们都争着做首位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：
参加婚宴的时候不要坐在首位，因为或许有更尊贵的宾客来赴宴，主人会把他带到你面前说：请你把首位让给他吧。你就要满面羞愧地退到末位去了。你去赴宴时应该先坐在末位，这样主人会对你说：朋友，请上座。那时你在宾客面前就大有光彩了，因为高傲的人必遭贬义，谦卑的人必得尊荣。
耶稣又对主人说：
摆设午宴晚宴时，不要请你的亲戚、朋友、兄弟或是有钱的邻居，免得他们回请你，你便得到报答了。相反，你设宴时要邀请穷人、瘸腿的、有残疾的和瞎眼的，这样你就有福了，因为他们都没有能力回报你。到了义人复活那天，上帝一定会赏赐你。
同席的一个客人听了这番话，就对耶稣说：
能够在天国里坐席的人，
多么有福啊。
于是耶稣对他说，
有一个人大摆宴席，邀请了许多客人，要开席的时候，主人就派仆人去对客人说，一切都准备好了，来赴宴吧。可是他们都找借口推辞。头一个说，我刚买了一块田，必须去看一看，请恕我不能参加。另一个说，
真对不起，我新买了五对牛，要去试一试，请恕我不能参加。
还有一个说，我刚结了婚，所以不能去。仆人回来将这些话告诉主人，主人非常生气，于是对仆人说，出去到大街小巷，把贫穷的、瘸腿的、瞎眼的、有残疾的都请来。仆人都照办了，可是还有许多空位。主人又说，
到路旁和街上去，硬把人拉来，让我家里座无虚席。我告诉你们，原来邀请的那些人，没有一个能尝到我的山珍海味。
有一大群人跟着耶稣，他转身对他们说，
若有人要跟随我，就要爱我胜过爱他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兄弟、姐妹，甚至自己的生命，否则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若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哪有人建楼房不事先坐下来计算成本，看能否建成？否则打好了地基却不能完工，徒惹别人嘲笑，这个人真是虎头蛇尾，楼建了一半就停工了。哪有王要跟另一个王打仗时，不先坐下来酌量一下自己的10,000军兵是否敌得过对方的20,000人？如果自知不敌，一定趁敌人还远的时候就差使者去求和。同样，你们若不撇下一切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盐本来是好的，但如果盐失去了咸味儿，怎能使它再变咸呢？没有味儿的盐，既不利于土壤，也不是一座肥料，只好丢掉。有耳可听的，就应当听。
许多税吏和罪人都来听耶稣讲道，法利赛人和律法教师们心里嘀咕，
这个人竟和罪人来往，还跟他们一起吃饭。
耶稣就给他们讲了一个比喻，
假如你们有人有100只羊，走失了一只，难道他不暂时把那99只留在草场上，去找那只迷失的羊，一直到找着为止吗？他找到后会欢天喜地地把那只羊扛回家，并邀来朋友邻居说，我的羊找到了，来和我一同庆祝吧。同样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，甚至比有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还欢喜。又比如，一个富人有10块钱，不小心弄丢了一块，难道他不点亮灯，打扫房子，仔细寻找，一直到找着为止吗？他找到后会邀朋友邻居来说，我的钱找到了，来和我一同庆祝吧。同样，一个罪人悔改，众天使也会为他欢喜快乐。
耶稣又说，
某人有2个儿子，一天小儿子对父亲说，爸爸，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产分给我。父亲就把财产分给了2个儿子。没过几天，小儿子带着他所有的财物出门远游去了。他在外边终日花天酒地，挥金如土，很快囊空如洗。那地方又发生严重的饥荒，他就陷入了困境，只好投靠当地的一户人家。那家主人派他到田里去放猪，他饿到恨不得拿喂猪的豆荚充饥。 可是连这些也没有人给他。最后他终于醒悟过来，心想，在我父亲家里连故宫的口粮都绰绰有余，我现在却要在这里饿死吗？我要回家，回到我父亲身边，对他说，爸爸，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，今后我再也不配做你的儿子，请把我当作故宫看待好了。于是他便动身回家。他父亲远远地看见他，就动了慈心，跑上前去抱着他，连连亲他。小儿子说，爸爸，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，今后我再也不配做你的儿子。父亲却对仆人说，赶快拿最好的袍子来给他穿上，给他戴上戒指，穿上鞋，把那只肥牛犊牵来宰了，让我们一同欢宴庆祝吧，因我这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复得的。于是他们大肆庆祝。这时大儿子刚好从田间工作回来，还没到门口，就听见家里传来跳舞奏乐的声音。他叫来一个仆人问个究竟，仆人回答说，你弟弟回来了，主人因他的无灾无难的回来，特地宰了那只肥牛犊来庆祝。他听了之后火冒三丈，不肯进家，父亲就出来劝他。他对父亲说，爸爸，我伺候你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，可是你从来没有给过我一只羊羔，让我和朋友一同快乐，但你的这个儿子在妓女身上耗尽家财，一回来你倒宰了最肥嫩的牛犊为他设宴。父亲对他说，孩子啊，你一直在我身边，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，可是你弟弟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复得的，所以我们实在应该欢喜快乐。
耶稣又对门徒说，
某财主有个管家，有人告这管家浪费主人的财物，财主便把管家召来，对他说，听说你浪费我的财物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把账目交代清楚，你不能再当管家了。管家私下盘算，主人要辞退我了，以后怎么办呢？锄地我没有力，讨饭我又害羞。好，我知道该怎么办了，就算被辞退了，也会有人照应我。主意已定，他便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召来，问第一个，你欠了我主人多少？回答说，100桶油。管家说，这是你的账目，快坐下，改成50吧。管家又问另一个，你欠多少？回答说，1000袋麦子。管家说，这是你的账目，改成800吧。主人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手段高明，因为世俗的人在处理世事方面比光明的儿女更精明。我告诉你们，要善用今世的钱财，广结朋友，这样当钱财不管用时，他们会接你们到永远的账目去。一个人在小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会忠心，在小事上靠不住，在大事上更靠不住。如果你们不能忠心地处理今世的财富，谁会把真正的财富交托给你们呢？如果你们不能忠心地处理别人的产业，谁会把自己名下的产业交给你们呢？一个仆人不能同时服侍两个主人，因为他不是厚此就是薄彼，不是尊重这位就是鄙视那位， 你不能同时敬拜上帝又崇拜金钱。
法利赛人向来贪财，他们一面听一面嗤笑耶稣。耶稣对他们说，
你们在人面前自以为义，但上帝能看透你们的心，因为世人所看重的东西在上帝看来却是可憎的。
耶稣又说，
有个财主天天衣着华丽，生活奢侈，又有一个名叫拉萨路的乞丐，身上长满了脓疮，被人放在财主家门口，他巴不得能吃到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食物残渣，却只有狗来试他的疮。后来拉萨路死了，天使带他到亚伯拉罕的怀里。不久财主也死了，被人埋葬了，他在阴间受折磨，抬头远远地看见拉萨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，就喊着说，我的祖宗亚伯拉罕呐，求你可怜我，派拉萨路用指尖蘸点水来润润我的舌头吧，我在这火中实在苦不堪言。亚伯拉罕说，孩子啊，你要想想，你一生穷奢极侈，拉萨路却受尽苦楚，如今他在这里得着安慰，而你却受折磨，况且在你我中间隔着一道深渊，这边的人不能到你那边去，你那边的人也不能到这里来。财主说，我的祖宗啊，那么求你派拉萨路到我父亲家里去，好让他警告我的五个兄弟，以免他们将来也到这痛苦的地方来。但是亚伯拉罕说，他们可以听从摩西和众先知的教导啊。财主回答说，我的祖宗亚伯拉罕呐，他们不会听的，但如果有一个死而复活的人去警告他们，他们肯定会悔改。亚伯拉罕说，如果他们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教导，即使派一个复活的人去警告他们，也无济于事。
伯大尼村有个名叫拉萨路的人病倒了。伯大尼是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居住的村庄。玛利亚曾用香膏抹耶稣，又用自己的头发擦干他的脚。拉萨路是他的弟弟，他们姊妹两个托人去告诉耶稣，说，
主啊，你所爱的拉萨路病了。
耶稣听见后说，
这病不会致命，而是为了上帝的荣耀，使他的儿子借此得到荣耀。
耶稣一向爱马大、玛利亚和拉萨路，可是他听到拉萨路有病的消息后仍逗留了两天，然后才对门徒说，
我们去犹太吧。
门徒说，
老师，犹太人进来常常拿石头打你，你还要去那里吗？
耶稣说，
白天不是有12小时吗？人在白天走路不会跌倒，因为他看得见这世上的光，人在夜间走路才会跌倒，因为没有光。
接着耶稣又说，
我们的朋友拉萨路已经睡了，我去叫醒他。
门徒说，
主啊，如果他睡了肯定会好的。
其实耶稣是指拉萨路已经死了，门徒却以为他真的睡了。于是耶稣明确地对他们说，
拉萨路死了，为了你们的缘故，我很高兴我不在那里，好让你们相信我。现在我们可以去了。
那又名迪图马的多马对其他门徒说，
我们也去吧，让我们跟老师一块死。
耶稣到了伯大尼，得知拉萨路已经在坟墓里4天了。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，大约只有3公里， 很多犹太人来安慰马大和玛利亚。马大听说耶稣来了，就去迎接他，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。马大对耶稣说：
主啊，你如果早在这里，我弟弟就不会死了。就是现在，我也知道你无论向上帝求什么，上帝必定赐给你。
耶稣说：
你弟弟必定复活。
马大说：
我知道，在末日复活的时候，他必复活。
耶稣说：
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并且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，你相信吗？
马大说：
主啊，我信，我相信你是基督，是上帝的儿子，是来到世界的救世主。
马大说完了，就回去悄悄告诉他的妹妹玛利亚：
老师来了，他叫你去。
玛利亚听了，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。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，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。那些在家里安慰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他匆匆忙忙地跑了出去，以为他要到坟墓那里去哭，就跟着出去。玛利亚来到耶稣那里，俯伏在他脚前说：
主啊，你如果早在这里，我弟弟就不会死了。
耶稣看见他和陪他来的犹太人都在哭，心中感伤，十分难过，就问他们：
你们把他葬在哪里了？
他们回答：
主啊，你来看。
耶稣哭了。犹太人说：
你看，他多么爱拉撒路啊。
其中也有人说：
他既然能医好瞎眼的人，难道不能叫这个人不死吗？
耶稣十分感伤地来到坟墓前，那坟墓是个山洞，洞口堵着一块大石头。耶稣说：
把石头挪开。
死者的姐姐马大对他说：
主啊，他死了四天了，已经臭了。
耶稣说：
我不是跟你说过，只要你信，就会看见上帝的荣耀吗？
于是他们把石头挪开。耶稣望着天说：
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垂听了我的祷告。我知道你常常垂听我的祷告。我这样说是为了周围站着的众人，好叫他们相信是你差了我来。
说完他大声呼喊：
拉撒路，出来。
那死者就出来了，手脚都缠着布条，脸上也用布包着。耶稣说：
给他解开，让他走。
许多来安慰玛利亚的犹太人看见耶稣所行的事，就信了他。但也有些人到法利赛人那里把耶稣所行的事告诉他们，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便召开公会会议。他们说：
这人行了这么多的神迹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如果让他这样继续下去，所有的人都会相信他，那时罗马人一定会来夺取我们的土地，掳掠我们的人民。
当年担任大祭司的该亚法对他们说：
你们什么都不懂，你们没有认识到，他一个人替众人死，而不是整个民族灭亡，对你们来说更好。
其实这句话不是出于他自己，因为那年他是大祭司，上帝借着他预言，耶稣将要替代犹太民族死。他不单是要替犹太民族死，也要把散居在各处的上帝的儿女聚集在一起。从那天起，他们就计划要杀害耶稣，所以耶稣不再公开地在犹太人中间露面。他离开伯大尼，往靠近旷野的地方去，到了以法莲城，就和门徒住下来。